假设一个投资者他想去 short 一个 put option， 因为他想以较低的价格买入这个股票，那么投资者用了技术分析，两根水平线的位置就是你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可能会看到的支撑区域。这个投资者就想了，我认为呢，这个股票它不会跌穿这个技术支撑位，所以我想在这个位置附近卖出一张看跌期权。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例子放得更加极端一点，假设这个投资者非常的保守，165他觉得不太放心，干脆再多给一点空间，他卖出了一张155的 put option， 你可以看到他的执行价远远的低于支撑区域，这时候他获得的期权金是 1.5 美金，你如果看他的 delta 呢，是11个 delta 左右。好，做个对比，我们如果无视这个技术支撑位，我们往上去选择一个执行价同样的到期日，我们选择一个175的执行价，它的 delta 是30，所获得的期权金是 4.78 美金。从刚才投资者的分析角度上来说，175美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因为从技术分析角度已经违背了他的预想情况。那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未来的行情的走势，在入场之后股票的确下跌了，它跌到了支撑位置之上，果真有了一个小幅的反弹。大家注意看这个垂直的白色的色带，中间夹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星一样的收线，这个是到期日的情况。所以你会发现155的 put option 它就是一个完美的虚值到期，但是175的 put option 它变成了一张实值期权，价格没有高于175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盈亏图是什么样子的。首先把一些参数写在这里，175的 put option 4.78 的期权金，155的 put option 1.5 的期权金，是前者的三分之一。现在我们来画三条线，最下面一条线是策略的盈亏分水岭，就是图形处在这个上面我就是盈利了，图形跑到下面我就是策略亏损了。好，第二个红色的虚线代表的是150美金，实际上是155 put option 的最大理论收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持有的这个39-40天的持有过程中，155的 put option 红色的曲线在不断的逼近它的理论收益。现在来看175白色的虚线在很高很高的位置，478曲线在不断的尝试逼近理论最大收益，但是后面大家看到那段下跌大幅的吞噬了以前积累的盈利，不过后面又涨回来了。我们来对比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呢叫做水下时间。所谓的水下时间就是一个策略它处在浮亏状态的时间，175的 put option 在一开始就是一个浮亏的状态，不过只有几天后面就开始盈利了，但是在最后几天的时间大家看往垂直往下看，它又呈现了一个浮亏，在后面又涨了回来，所以它的水下时间是这样分布的。总的来说红色的色块面积是很小的。现在来看155水下时间在一开始也是存在的，它们俩是几乎一致的，在后面的持有期间全部都是水上时间。这两个东西在技术分析的角度有很大的冲突，但是实际效果差别不是那么大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位置，在这个白色的点所指的位置大概在15天左右，你持有的15天你可以看一下这个175的 put option 它盈利了多少美金，大概是在247美金左右。247我们不妨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，它占最大理论收益的是多少呢？从这个高度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判断出来，大概是 50%。 整个持有期是39-40天，我现在在15天的时候我的资金效率是不是跟持有到期一样的高呢？如果175的 put option 这时候平仓的话，它可以获得的期权金虽然只有一半的最大利润收益，但是会远远的高于155的 put option 持有到最后一天。 另外再补充一下175的 put option 为什么最后会盈利了，为什么它低于执行价还能够盈利，就是因为它的期权金 4.78 实在是太大了，它能够非常有效的缓冲你的盈亏平衡点。通过这个 short put 的例子给大家去讲解，实际上传达了一个是什么样的思想，你用传统技术分析的方法的支撑位阻力位去选择，这并不是绝对的，这取决于你整个的思考角度。就像我们前一集所给大家去讲的这个问题，你如果是从到期盈亏图的角度，这个折现的角度去思考的话，这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道理。投资者总是有这样的预期，我假设在某某的日期之前价格不会跌穿某一个位置，或者是不会涨破某一个位置，所以呢，你有了这两方面的判断，就可以帮助你去选择所谓的期权合约。刚才通过这个例子给大家强调的是，你可以脱离这个折现的思考角度，如果你去从曲线的角度去思考的话，这时候技术分析给你的支撑啊，给你的阻力，它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。因为很多的投资者都是从以前现行市场直接过渡到期权市场，在现行市场中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学过技术分析，期权市场是完全的不同的一个东西，对它的看待不是一个二维的世界，不是零和一这么简单，时刻提醒自己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你跳出以前的技术分析给你的思维定式，那么期权就会给你更多的选择。